佛菩萨恩德之大，知道的人不多。佛菩萨决定不会认为众生造作一些罪业，不听佛陀的教诲，佛陀来保佑他加持他，众生还要回谤他，还要消灭他，他是不是生气就不来了呢？如果那一生气不来了，他就不是佛菩萨了，他就是凡夫了，他不会生气的，他还是会来，还是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。芸芸众生总有几个觉悟到吗？总有几个明白人吗？至少我们在此地讲经，在座诸位同修都是明白人，都是支持佛菩萨来加持我们的，都不会反对的，还是有少数人的，即使有一个人支持佛也来，这是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，佛师门中不舍一人，有一个善行人佛菩萨都来，佛菩萨来啊，大家都沾光啊。所以我们明了啊，我们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，绝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呐，是因为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善行人，这些善行人呢，共同感应的，我们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了。于是我们知道，这些善行人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恩德，为什么佛菩萨不能够转众生的业报？这个佛在经上常说了，信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告诉我们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因果报应事实的真相，一切众生自己造业还是自己要受报，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过报，佛菩萨只有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怎样去修学，怎样去消除业障，怎样啊转变我们的果报，他只能做到此地啊。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无不是以此为重点。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了、觉悟了，停止造恶业，认真努力呀，加强修善业，果报就转了。我们怎么会这样做呢？承蒙佛菩萨教导的呀。若不是佛菩萨教导，我们 怎么会转呢？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无私意的恩德，我们总得要明了啊，唯有明了才有报恩心呐、啊，知恩才会有报恩。不了解这个恩德，我们报恩的念头都生不起来。啊，要怎样报恩呢？那是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的：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这样才能报佛恩。这样才能呢报父母养育之恩呐、啊，报国家保护之恩呐、啊，报众生互助之恩呐、啊。报佛菩萨师长教导之恩，上报四重恩啊！果然能报恩呢、啊，必定是下济三途苦啊！一桩事情做好了，利益无量无边。我们不能不晓得这个道理。诸佛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，为什么一切诸佛菩萨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？这里头有道理，极乐世界是最好的修学环境，它是一个学校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建立的一个学校，我们往生到那边去是去求学的，啊，在那一边。可以说我们的学习昼夜都不会间断，成就快啊！为什么说昼夜都没有间断呢？那个世界的人没有睡眠，他们的身体好啊，体力好啊，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自摸真金色身呐、啊。我们听经上这一句话，很难理解这里面的意思。自摸真金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难道这个身体不是肉身吗？是金做的吗？那个金做的身还会知道有痛痒吗？还会有知觉吗？啊，我们凡夫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望闻生意，所以把佛的意思都错解了。紫磨真经是经里面呢最好的、最殊胜的啊！经为什么世出世间法都把它看成宝？佛经里面常讲七宝，它排名在第一了。 宝当然可贵呀，可贵在哪里呢？可贵在它永远不变，经不变呐、啊。佛取这个意思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的身呢、啊，永远不变。那么再看看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的身会变呢？啊，有生老病死，这就是变化了。啊，有寒暑的变化，有饥饱的变化，变化太多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变化，不但心常住真心呐、啊，身也是常住真身呐、啊，没有生老病死啊，没有从小慢慢长大，没有，从小慢慢长大那就有变化了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永远不坏不灭，永远不生病啊，永远不要睡眠啊，啊，永远不要饮食啊，这就叫自我真经色身。啊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么讲的，比我们这个身好的太多了吧？啊，六根的作用广大无际呀。这个我们在经上念过，西方世界往生的那些人，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辨知啊，现在中国称这个叫特异功能。西方人个个都是顶尖的特异功能，他坐在那个地方不动，十方世界众生活动的状况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了如指掌啊！十方世界的众生在那里讲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不仅如是啊，十方世界众生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他有他心通，这个讯息释迦牟尼佛在本经里面传达给我们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他这样殊胜的身相，也有这样顶尖的特异功能啊，确确实实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、啊。我们到西方世界去学本事去的啊，学智慧学本事修成不生不灭，永恒的报身呐、啊！佛在经上讲三身报身有始无终啊！我们的大能 随着一切众生变化啊，就像《佛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度化，就现什么身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为的是这一段事情，解决自己的问题，然后协助一切诸佛如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然后协助一切诸佛如来普度众生。我们是去干这个事情去的啊！诸佛世界的种种不可思议，本经后面有介绍啊，这个前面也介绍了不少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，我们现在所说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都达到究竟美满，一丝毫的缺陷都没有，那我们要问，何以西方世界有这样殊胜庄严？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。世尊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跟我们讲过，阿弥陀佛与一切往生的这些大众们因地都是纯净纯善，没有毫分不善夹杂，所以人家世界清净善好，如是圆满，他没有丝毫不善的因啊。这个意思很重要啊，特别对于我们想在这一生求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断悟啊！断悟断到什么程度呢？心里面不许可有毫分不善夹杂，我们要以这个做标准呢。这样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才肯定，才有十成的把握。啊，决定没有疑惑啊。断恶修善，功夫在哪里用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要从事上来讲，麻烦啊， 事太多了。会修行的人抓纲领啊，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嘛，从根本修，像一棵树一样，你抓到根本，这整棵树不都抓到了吗？你要在枝枝叶叶上，那可费事了啊，那就麻烦了。根本呢，根本是什么呢？无非是利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真的根本呢。日常生活当中不分别不执着，处事待人接物也不分别也不执着啊，所以在座的诸位从外国来到新加坡的同修啊，从中国来的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给我写信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不看心呐。啊，你给我写的别写了。啊，也不必给我打电话，浪费很多电话费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找不到我。啊，不知道我在哪里。有时候碰巧碰上了，打电话来我接到，大多数我都接不到。啊，我有事情呢，我会找你。我有一只手提电话，号码我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可以打给别人，别人不能打给我，因为我不知道号码。啊，而且通常呢，我这个手提电话都是关机的。啊，你看看人家那个手提电话充电呢，一天要充一次，我一个月充一次，很少用嘛，一个星期大概用个一两次，很少用啊。那么有这个方便呢，很少用。我给同学们做榜样，修纯净的心啊，不要被外面境界干扰，生活起居一切随缘，人家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啊，我没有要求一定要吃这样吃那样，没有。释迦牟尼佛托钵嘛，托钵人给什么吃什么啊，你说这个多自在，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我一生走的这个道路，啊，选择的这个道路，就是教学。啊，讲经也是上课嘛。啊，这是社会教育啊。我们这个是课堂啊，我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啊，非常单纯。讲经教学，其他的不闻不问。能够把本分的事情做好，这就是圆满功德。可是讲经教学都要有缘分呐，缘分那就是护法， 所以弘法的人要没有善护，你有再大的智慧，再好的辩才，你也没有机会表现嘛。护法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一切众生能得佛法殊胜功德利益，靠谁呢？靠护法。啊，我们这一方有没有真正护法的人？啊，去移情法师到这个地方来弘法利生啊，心行要如理如法啊，护持要具足经典里面所讲的护持的原理原则条件啊，弘法也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，弘护密切配合佛法在这个地区啊兴旺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难得啊，李牧原居士护持，啊，没有他的护持，我们哪有缘分在这里讲经呢？哪有缘分呢在这里教学呢？今年我们预定在11月，马六甲那一边举办一个弘法大会。前两天那边同修来告诉我，当地有三派，就是我们佛门的三派呀，都在争啊，争着主办，彼此互相不相让，来问我，我说这个事情难啊，我要答应这个单位得罪那两个单位，答应那个单位得罪这两个单位，人还是要做好人的，不要得罪人呐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停止不办，大家都不得罪。他们同意了，不办了吧？啊，争论就不要再办了吧。合敬就办，佛家团体是六合敬啊，不合我们就不能去啊。啊，合敬呢，那我们一定要去，我们不去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同修。不合不敬呢，我们赶快要离开。这个例子古今中外很多很多早年啊，我在台湾中部有一个道场啊，好像是在眉山啊，嘉义眉山禅林寺啊，那边有几个同学啊，邀请我去讲经，每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啊，在他山上住一个星期。禅林寺我就讲禅林宝训，很好啊， 这样才能高兴。大概讲了啊，上课好像上了30多堂课，应该是有3-4个月吧。啊，以后这个寺庙里面呢，注重天天吵架，啊，闹得大家不安。为什么吵架呢？为了争夺职位。啊，这个人要做当家，那个人要做这个知客。啊，师父是一个人，老和尚是一个师父，徒弟们争呐。啊，为什么要争呢？因为这个寺庙新建不久，徒弟们到外面去化缘，这个徒弟我化的钱最多，我要做。啊，要做当家，当然住持不敢讲了，住持老和尚了，不敢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花钱花了多少，我要什么职位？啊，闹得不亦乐乎啊！我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就跟我讲，不要再去了。我说我的课没上完呢，不要去，没上完不要去，不要再去了。凡是有争论的地方，我们要回避，啊，让他们自己去反省，啊，让他们自己去忏悔。啊，我经历好几次这种事情啊，所以经不一定要教啊，完全看因缘，佛法因缘生啊。弘法也是因缘生呐，啊，民国初年，啊，我们曾经看到文字的记载，信慈法师办这个华严大学啊，啊，好像一年多就散掉，语言不绝。啊，欧阳靖武算是最成功的，在南京办支那内学院也只有2年了。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才真正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，不是常常有机缘呐。因此，文法修学的机缘，如果遇到了，决定不能够轻易放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机会太难得。下一次还能遇到吗？谁也不敢预料。啊，只有真正的明了的人，才会珍惜每一堂课啊。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10年，啊，我明了，因为我不是台中人，在台中没有居住，没有这个住处，所以对于文法非常珍惜。啊，他老人家不管在台中市还是在台中市以外，任何一场讲演，我决定不肯放弃。 啊，我跟着他。啊，那个时候跟李老师的有二十几个人，啊，人家说我们是李老师的长随众啊，啊，他到哪里，我们跟到哪里。知道珍惜机缘，不放过机会呀。但是现在，由于科技的发达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。但是科技也会造成一个负面影响，那就是说呢，哎，这堂课去了没关系，还有录像带。哎，录像带一大堆放在家没关系，我今天不看明天再听，今年不听还有明年呢。啊，往往这一下呢就耽误掉。啊，这是一个负面的作用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科技设备啊，连录音的设备都没有，必须一定要跟着心。啊，带个笔记本呢做笔记。啊，全部精神管住啊，确实有它的好处。啊，可是如果真正有这种认知，有这种毅力精神，从录音带录像带上学习没有两样啊，肯定会成功。啊，如果念头错了啊，不是那么样的认真啊，反正这个讲经录像带我家的通通都有啊，我今天有事情，人家要我去玩就可以去玩，不要紧，明天我再听啊，这样的心态呀，那你就失败了啊。一定要想追随老师一样，一堂课不缺啊，每一天有定课，你会成功啊。啊，所以在网络上学习比录像啊要舒适一些，网络它有时间，到什么时候上课啊，到时候啊你一定要收听啊。由于新科技远程教学现在变成一个风气了，不必到学校来，不必到课堂来，你在家里面用网络就可以学习啊。远程教学最早是澳洲啊，澳洲实在讲也是不得已，因为地广人稀很不容易把学生聚集在一个教室啊，就是最早啊开办远程教学，在远程教学历史当中他是创始人呐，啊，他办得很成功，很有成就啊。那么现在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采用这个办法，我们佛教弘扬佛法也不能够舍弃这个办法。上个月我在香港讲经，台湾有个法界卫星啊，是佛教的一个 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到香港来给我见面，他就法院专门搞这一个行业，我也非常赞叹啊，欢喜啊。他不搞大厂，他搞广播电台，告诉我他现在培训传播技术人才，他那边现在有10多个人。我说太好了，我们这个地方有设备没有人啊，我希望跟他合作啊，将来在香港、在新加坡、在澳洲，希望他们在人力上呢给我们支援啊。我们同修要发心呢从事这一个传播事业，可以到台湾参加他们的培训啊。我们这个地方是培训讲经弘法人才，他们那个地方是培训大众传播技术人才，我们要合作啊，啊，共同把我们讲经说法的效果推向全世界。绝不是在一个讲堂，绝不是在一个地区啊，我们要有这样的理念啊，要向这个目标去努力啊。这是我们自己没有佛菩萨那样的特异功能，我们只有借重啊科学技术。希望我们这些设备都能够做到最好啊，希望远程的地方啊，他们收看画面能够清晰啊，音声不至于有中断啊，要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佛法才能够普遍弘扬 啊。我们的同修要替佛菩萨做一桩好事啊，什么好事呢？认真的收听，按时收听，收听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家亲眷属朋友啊集合在网络前，或者是在电视机前面啊，网络可以借电视机，把这个画面放大啊，在自己家里上课啊，天天不要间断，这样半年下来，人的思想就转过来啊，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决定又转变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！啊，我们在家里面每一天按时收看，这就是护法啊！邀集同修们大家一起来看，看完之后研究讨论，那就是弘法 佛法的教学在社会上才能扎根啊！学习的人多，人与人知道互相尊敬，知道互相敬爱。